大家好，欢迎收看 Inside 财经。最近呢，加密货币市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这样的市值比较大的加密货币，它更像稳定币。其他的市值比较大的加密货币，像 BNB 呢，它也像稳定币。最开始领涨的加密货币呢，像 SOL， 它现在啊近十天的走势也像稳定币。不出所料的话呢 ，AVAX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会像稳定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它的流动性在向下溢出，基本面越好，市值排名越高的加密货币会领涨，其他的加密货币会补涨。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呢当前的一些基本面啊和一些基本的消息。比如说啊，比特币还是比较坚挺的，那个阿根廷的总统刚当选的新总统啊，他是非常支持比特币的。另外一方面呢，波卡放弃了插槽的拍卖，阿卡基金呢更新了他的比特币现货 ETF 的文件，这样的话呢是有利于我们继续看好比特币的。好，正式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欢迎新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各位老铁点赞。视频呢底下有一些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注册链接，都有手续费折扣优惠，有需要的老铁可以关注一下，手续费折扣全网最低。 OKX 呢有手续费八折优惠，我一直在使用。有老铁啊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各位老铁讲过啊，我卖飞了索拉纳。这个老铁呢就问我，如果我不换仓的话收益会不会更高。其实呢我也跟各位老铁讲过，我的 SOL 换仓呢换成了阿童木和 AVAX 这两个加密货币。 AVAX 呢涨得比较快，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在前一次把 SOL 啊把它卖掉的时候呢全部换成了 NEAR 呢最近也翻倍了。我为什么在之前 SOL 大涨的时候，我呢其实非常看好这个加密货币长期的走势，我认为呢它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以太坊。当然其他的加密货币其实波卡也有可能。 SOL 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的一个快速的响应，这个是其他的加密货币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 Visa 呢会去在 SOL 上面，在 Solana 上面去支持 USDC 的结算，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为什么我不去对 SOL 进行一个追涨呢？因为我知道这个加密货币它的流动性会向下溢出，这样的话呢下面的一些加密货币会缓慢的进行一个补涨。至于该不该分仓呢，我想跟各位老铁啊聊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个女生 all in 了神币 IOTA， 当时她就成了富婆。这个加密货币暴跌之后呢，她跟我们讨论过分仓，我不知道最后她是哪一个点分仓的，但是如果她在这个热点的时候进行分仓，就是我现在跟各位老铁推荐的一个观点，当一个加密货币它的市值排名剧烈的上涨，而且呢在社区里面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加密货币，那么就可以考虑对它进行分仓了。如果这么操作的话，它现在依然是超级富婆。换仓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不吃鱼头也不吃鱼尾，只吃鱼身。关于一些比较好的比较热点的加密货币，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手上有一个加密货币现在是热点涨得比较好，那它肯定就是热点啊，对吧？比如说 SOL， 比如说早一段时间的 AVAX， 它肯定是热点，因为涨得比较好。对于这样的一个热点的加密货币，如果你选择进去的话，那么你买这样的币就是一时爽，而且呢是短期的爽，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很容易被套死，永不翻身。反而呢像我这种操作，比如说在大家无人问津的时候，这个币非常冷的时候，我一买进去它就跌，在它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我把它卖掉了，一卖它又涨。其实呢我是短期很不爽的，总是要受那种折磨的。但是呢我可以跟各位立一个 flag 啊，最近上涨比较狠的一些加密货币啊，而且呢我认为它的基本面不咋地，这样的加密货币啊，比如说 TIA， 比如说比特币的铭文 ORDI ORDI 啊，这样的加密货币有 95% 的老铁，如果说你现在入场的话 会被套牢，并且呢永不翻身。 ORDI 我不确定，我不百分之百的确定，毕竟它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 TIA 我这个确定是比较高的啊。有老铁呢听我这么讲，如果说你因此没有进入这个加密货币，或者是呢有老铁听我这么讲你抛售掉了这个加密货币，你在后面的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因为愤怒而对我们这个频道进行取消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热点的加密货币啊，它会短期的上涨，这样上涨的概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大家要相信我啊，有一个判断，就是这样热点的加密货币入场了的老铁 95% 的人会没有办法及时的出场，而永远的被套牢。如果说你有把握是那 5% 能够在上涨的过程中及时的逃顶，那么你就可以考虑这样的操作去进入这样的一个热门的加密货币。如果说你没有那样的把握，反正我是没有那样的把握成为这 5%， 那么你就不要去碰这样的加密货币。你可能会因为错失了这样的机会对我们这个频道取关，但是呢你过了个半年回头来看这个事情，你会发现你会觉得你还是错失了机会，还会讨厌我们这个频道啊，对吧？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时空你没有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你依然买入了 95% 的，半年以后你就是那个被套牢永不翻身的。其实我说 95% 啊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据啊，应该是100%的人没办法逃顶啊。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啊难火起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因为这个加密货币操作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折磨的逆向的，大家听了我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十之八九短期内啊操作会有一些失误啊。长期看，我过去在加密货币暴跌的一年里面啊，我其实翻倍了，可能远远不止啊！我现在手上的所有的山寨币都是炒币赚来的。以前2021年买入的波卡几乎放在那里没动过，所以我后来这样的持仓全部是赚的。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啊，这个比特币啊，它的一个基本面。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基本面呢？因为比特币和以太坊，如果说它的这个币价被吊住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流动性向下溢出。向下溢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还没有上涨的这些山寨币有非常好的机会在未来呢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收益。个人觉得啊，现在绝大多数的山寨币啊，它其实涨个100%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美国 SEC 监管大棒落下来的时候啊，很多山寨币它就已经拦腰斩断，然后再拦腰斩断呢，现在只是一个涨回去的一个过程。而且大家看到啊，现在比特币不是涨到了37,000美元嘛，对吧？所以说呢，现在不管是推荐什么样的加密货币啊，其实都是一个上涨的状态。但是呢，不要去看那个已经上涨了的 SOL， 我知道它基本面好，对吧？但是呢，它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它现在那么高的市值，哪怕在未来它继续上涨，涨到2021年牛市的顶端，你也就再有4倍的一个收益。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基本面比较好的一些山寨币可能表现会更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聊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最近呢，比特币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支撑点啊，就是那个阿根廷的新总统他是非常支持比特币的，他赢得了大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对比特币的币价是一个有效的支撑，因为他号称呢要将比特币作为他们国家的一个法币。大家知道啊，现在全世界将这个比特币作为法币的只有南美洲的一个小国，那体量太小了，阿根廷的体量就比它要大得多。阿根廷主要的原因呢是他们的通货膨胀，由于法币不断的贬值，所以他们的国民对于自己的法币已经失去信心了。在未来的话呢，如果说把美元或者比特币作为他们的法币的话呢，显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解决问题，这样也提振了比特币的一个 市场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活跃的供给量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新低。这个其实明显可以看出啊，现在主要入场的是机构啊。现在呢，比特币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在2017年3月至2018年有 59% 的比特币供应是活跃的状态啊，但是呢在过去的一个熊市里面啊，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只有 30.12% 的比特币这样的一个供应量在进行交易。以太坊在2016年7月到2017年之间呢有 86% 的供应量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在过去一年里面只有 39% 这样的一个供应量在发生变化。这样明显啊，这样的以太坊和比特币是进入了机构的手中。以太坊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它的以太坊 2.0 有大量的以太坊被放到了验证节点里面，这个验证节点啊，一般也只有机构才玩得起啊。它一方面需要32个以太坊作为启动资金，另外一方面呢，维护以太坊它那个验证节点啊，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水平的。从这两个消息来看啊，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在未来啊，它的币价还是可以持续的啊，在一个高位震荡。这样的话呢，它的流动性啊会进一步的向下溢出。另外一方面呢，那个阿卡基金呢再次更新了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一个申请，这也表达了一个情况呢，就是在一月份比特币现货 ETF 它通过的概率会更高。如果说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的话，会引起一轮牛市，这样的牛市的到达会有更多的比特币的资金进入下面的山寨币，比特币会有一轮大涨。然后呢是以太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就是加密货币它的流动性是向下溢出的，一旦进入牛市，最先上涨的永远是比特币，最后上涨的永远是那一些市值比较低的山寨币，一旦进入熊市，最先下跌的永远是市值比较低的山寨币，最后下跌的才是比特币。所以呢比特币有利好消息啊，表达了其他的山寨币会进一步的跟上。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那个 Web3 基金会啊，他们的 CEO 呢认为那个波卡会放弃平行链的拍卖，然后呢进而转向一种新的机制，就是租用区块的空间。这个升级呢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度。现在不管是 N 金币还是以太坊的坎昆升级，还是波卡的这个升级，以及呢未来尼尔的升级，好像都是在来年的第一季度。我估计呢他们都是在等加密货币牛市，一旦这个比特币的牛市到来，那么会第一时间释放消息，正式上线来拉升币价。这个呢就是现在各位老铁要考虑的布局。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 Insight 财经，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小铃铛，拜拜，再见。